如法等性本即法等性，最现圆满三生有福力，离障烦恼护住能行道，即行无垢光尊常护法，要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法师把这个门关一下，后面关。那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么咸鱼经当中现在讲的是分三品，算是太子入海品。那么在这品当中呢，也主要是首先牵涉到了这个提婆达多和佛世尊之间的一些因缘。那么就说是佛陀对提婆达多非常慈悲，但是呢提婆达多也经常怀着恶心想要害佛。那后面呢阿难尊者就请问啊这种阿难尊者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这个佛陀讲了，讲了之后呢，佛陀就想到不单单是如今这样的问题，也是这样的。那后面呢阿难尊者就请问这样一种事情的恐怖因缘啊，佛陀呢就给这个阿难尊者的讲述这个善世太子和恶世太子之间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因缘。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善世太子入海品当中，主要是善世太子出游的时候呢，看到了很多众生为了自己的衣食，为了自己的生活，不惜造作很多的恶业，伤身害命啊等等，这些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难受。回来了之后呢通过方方面面的这样打听商议之后啊，就决定入海去取宝。那么首先想要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国王和夫人听了太子的话，心里如焚。他们问太子为什么想要去大海呢？如果你要布施，成就你的本愿，我们家仓库里所有剩下的储蓄都给你用来布施，为什么不顾性命说要入海呢？那么国王和夫人听到了太子的请求之后，非常着急就问太子为什么要去大海。那么就是说，如果要布施的话，我们仓库当中还有一些剩下的一些财物、一些储蓄，都可以让你来布施。那么现在没有必要不顾性命的入大海。何况听说大海中有很多大灾难，黑风罗刹、水浪回波、摩羯大雨、水色之山。面对这样众多的灾难，能安全回来的人很少，一百个人结伴出海，有时只有一个生还。你今天为何要这样急着让自身陷于危险之中呢？我和你母亲都为你极度担心，诸侯和大臣百姓们都如火烧一般为你担心快快打消这个念头吧，不要再说来说去。那么就说是这个他父母就告诉他，在大海当中很多灾难，还有很多黑风罗刹，还有很多这些这个回波的水浪，摩羯雨，还有水色山水色山呢，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山呢，颜色就像水的颜色一样，一般的话很难以发现以为就是就说一个以为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海水，但实际上就是一座山，撞上去之后呢就会就是说船坏人亡的有很多灾难的缘故，所以说呢入海的人很多，回来的人非常少，有的时候一百个人出海呢只有一个人能回来。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就说是这个让自身陷于危险之中，再加上呢我和母亲还有其他的诸侯大臣都为你担心，所以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再宣讲了。虽然听到国王这样说，但太子心系大事，立志要拔济天下苍生。国王虽然百般挽留，但他心不动摇，准备以性命来承办这件事。那么虽然国王这样给他劝告了，但是呢太子呢想到这个这么多的众生呢，这么多众生现在仍然在罪业当中不停的造作，那么想到以后的果报呢更加的跟一种生气悲悯，其实他的心呢是心系在众生当中的，所以立志要救拔天下一切众生的缘故。虽然国王这样万般的挽留，但是他心呢还是没有动摇，准备以性命的承担这件事情。他五体投地匍匐在国王面前，对国王说，恳请你们哀悯我，实现儿子的本愿，如果你们一定要拒绝不答应的话我就伏人在这里始终不起来。他使用方法呢，就是说是这个五体投地匍匐在这个父亲的面前，然后立下这样誓愿，还是请你们答应我的愿望好。如果就是说是如果不答应一定要拒绝的话干脆就伏身在这个里面，就是伏身在这里始终就不起来了。国王和夫人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看到太子的心意不肯回转，他还发誓要致死伏身在地，于是一起用种种说辞开导劝解劝， 让他起身，但太子回答还是最初那样，立志不可改变，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乃至到第六天。国王和夫人商量到太子已经绝食六天了，到明天就是第七天，性命肯定难保。这孩子想干的事从来就必定要承担，不可能改变，如果让他入海还有生还的可能，如若违背他的心意，定然会断了我们的希望，姑且答应了他，把忧愁留在后面吧。最初的时候呢，国王和这个太子还有宫内外的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个太子的心意这么坚决，而且呢如果没有达到希望之前一直要趴在地上呢啊，就说是这个直到死亡为止，他们就非常着急，说用一切的方法，一切能够想到的这样言辞来开导啊，来劝解啊，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估计啊，就是说以他身体啊，有些人呢让他以身体为重，有些人可能让他以这个国家的社稷为重，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或者就是说母后啊等等，能够想到的这些理由能够说的言辞都已经讲完了。但是太子他的心呢不是一般的，不是为了达到一般的这个之间上的一个小小的一种什么要求做要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是真正内心当中啊对于所有的这些受苦的众生非常非常悲悯，所以说如果不坚持下去的话，很多众生的福祉，很多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因此可能中断。所以说他就说立志不改变的，就这样从第一天到了第五天。国王和夫人商量到呢，就是说这个太子到现在绝食已经第六天了，到第七天啊，明天到就是第七天，性命就是这个很难以保住。那么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想干的事情中间没有改变过的，那么如果让他入海的话，那么以后还有生还的希望，如果现在违背他的心意马上就会死去了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姑且答应了他，如果有什么样一种担忧啊，入海之后的这个忧愁呢就留在后面。国王和夫人达成共识后，一起来到太子面前，各自握住他的一只手，涕泪交流，因此对他说道，我们答应你入海，你快起来吃些东西吧。太子听了国王的承诺后，高兴地站起来开解父母说，我虽然是到大海里去，不久就会回来，只希望不要对我太过牵挂。为太子置办了盛宴后，就到皇宫外广泛宣布政令，嘉良那且离太子现在准备入海，有想去的可以同往。那么就是说是国王和夫人达成共识之后呢，来到就是说太子面前，一个人抓住他的一只手，一边哭着一边跟他讲呢，现在呢就是说答应你入海了，你先起来吃东西。太子呢就是说是听到国王承诺之后呢非常高兴，站起来一方面呢劝解父母，他说现在我虽然是进大海，但是呢不久就会回来，希望不要太过于牵挂了。大家为太子置办了盛宴，让他吃饭之后呢，就在外面去宣布，这个大太子、三世太子现在准备入海了，有想去的可以通往。国中有500位商贾前来汇集，都说愿意入海。当时国中有一位盲人导师，先前曾几次入海。太子听到他的事迹后，就到他那里殷勤致意，好言祈求开导，请您和我一起出海，由我指示方向，厉害。那么这个国中呢有一个国中呢就是个500个商贾啊，商人都想要和太子一起去入海，因为太子可以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商主，其他的这个商人呢可以结伴入海，而且互相之间呢也照应，所以说都说愿意入海。当时呢在国中有一位盲人导师已经入海很多次了，他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太子听到他的事迹之后呢，就是劝他出山，劝他跟他一起去这个入海，好言祈求开导，就是请他和自己一起出海，就是为了是给自己指示方向，那么保住的方向在哪地方，那么一些中间的一些利害的关系请他指明。趋避呢就是趋吉避凶的很多很多这个方法啊，和这个有经验的人在一起的话，很多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就完全可以避免。导师回答，我已年纪老迈，又眼盲无所见，自己虽然想入海，但自己的状态不允许。国王异常疼爱太子，太子一刻不在眼前就会忧心牵挂，现在听说您想和我一起入海，如果您又被拒绝入海，我的过失也不少。那这个导师呢也是属于一种这个进退两难的境界，一个方面他是做这个职业的，对于这个入海对于引导别人去保州取宝的话也应该有一种具身的兴趣的 啊，但是呢，现在呢眼睛也瞎了，而且就说是年纪老迈，状态呢不允许他再入海了。那么而且从一方面讲的话，就说是国王非常疼爱太子，一刻不在眼前，就会非常忧心牵挂。那么好不容易呢，现在是这个国王同意了太子入海了，啊，听说呢和我一起入海，如果又被拒绝的话，估计国王也会怪罪，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两难，他就把他的心，他就把他的心中想法就说出来了。一方面的话就说是很难再入海了，一方面呢就如果拒绝的话，他自己有过失，就是这样的。那么太子的意思呢，还是想让他一起入海的，承办这样大事业啊，因为就是说是为了利益很多众生的缘故啊。那么如果是缺少了一些必备的因缘，那很多事情是难以承办，所以说呢，太子也是很想让这个导师一起入海。太子听了这话，就回到文宫中对父王说：“现在我国有一位盲人导师，以前曾经几次入海，希望您能开导他，让他和我同行。”国王听了太子的话，就亲自去导师那里对他说：“我这位太子已打定主意要入海，我们做了种种劝告，但他意志坚决不可回转，迫不得已我答应他请示。考虑到他年纪尚小，没有经历过辛苦，听说你以前去过，知道在大海中如何趋吉避凶，希望你能回心转意啊，不辞辛苦和他同行。”那么太子啊，就听到这个话之后呢，知道他内心当中有顾虑啊，一方面呢也是年纪啊比较大了，一方面有一点担心是不是国王不同意不开许，就说是回到王宫当中，就给父亲讲了，现在国家当中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现在的话就是眼睛也瞎了，那么希望呢就是说国王能够开导他，让他和我一起同行。国王听了太子的话之后呢，就亲自到导师那里给他讲。啊，这个太子呢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入海的，虽然我们已经啊六天当中啊做了种种的劝告，但他的意志太坚决了，绝对不可回转，是不得已的话我们也答应他入海啊，一方面就是这个打消了这个导师的顾虑吧，国王你同意了的。还有呢，考虑到他年纪尚小，没有经历过辛苦，听说你以前去过，那么就考虑到呢就是说太子啊，虽然你智慧有福德，但毕竟的年纪还小，有经历过很多辛苦，尤其像入海取宝的这样一种凶险的事情啊，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同去的话，估计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说啊，就听说他啊，这个道士以前去过几次的，知道在大海当中如果趋吉避凶，就希望呢也能够回心转意，同意和他前往，就想把这个太子呢交付给托付给这位导师。老师听了国王的话，就回禀道：“只恨我年纪老迈，眼睛看不见东西。既然大王您下了旨意，我又怎敢违背？”国王得到这个答复后，就返回王宫。太子就和这位导师商定好出发的日期。回到王宫，国王对身边的人说：“谁如果敬爱我，就应与嘉良那些太子一起前往寻宝。”那么导师听了国王的话之后呢，也是同意了。他就只恨呢年纪太老迈了，眼睛看不见东西，没有其他的原因了。然后既然现在大王已经下了旨意了，我是不敢违背的，肯定是听使要和太子一起入海了。那么国王得到这样肯定的答复之后呢，他也放心了，返回了王宫。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导师，他的眼睛虽然看不到，但是他的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宝珠的这些大概的方向啊，还有这些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都是非常精通的，所以只要旁边有一个人就可以了，只要旁边有一些这个明眼的人告诉他啊，其他一些参照，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很清楚，就可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国王返回王宫，那么太子呢就和这个导师呢商定好了出发的日期。回到王宫之后呢，国王还有点不放心啊，虽然有500个商人和太子一起入海，但是500个商人呢以前也是没有打过交道，人怎么样不好讲。还有一个导师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似乎经验丰富啊，也人也丰富老师，但是毕竟是眼瞎啊，年纪老迈了啊，还有点完全不敢托付给他，所以说呢又对身边的人说呢，如果有敬爱我的人，你就应该和大太子一起前去寻宝啊，照顾啊就算是太子。这个时候呢，他弟弟就出来了啊，波婆伽帝就启奏国王说：“我愿意和兄长啊，这个其实应该是加字的走自己，兄长嘉良那伽帝一块入海。”国王听了想到现在有弟弟，这个嘉良那伽帝改成波婆伽帝了，就是打的时候打错了。现在有弟弟啊，波婆伽帝陪他共往险恶之地，如果能够救助 总会胜过他人。想罢，国王就答应了波波奇里前去。那么就是说，听到国王话之后呢，他弟弟波波奇里就出来给国王祈求，我愿意和兄长一块入海。国王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也是考虑到这些原因啊，现在呢是这个有弟弟的亲弟弟这个波波奇里陪这个哥哥去险恶之地，然后如果一旦有什么事情呢，就能够救助总会胜过他人的。但是就不知道这个弟弟呢，波波奇的心太弱了就是说是实际上已经从最险恶的状态当中度脱之后呢，恰恰就是这个波波奇里面，然后就是说刺瞎了这个大太子的眼睛，然后呢把这个珠宝抢走了，就是他干了这个恶事。那但是呢，国王这个是考虑到这个亲兄弟嘛，那亲兄弟的话就是说肯定是要出现事情的是肯定是超过其他人的。想罢之后呢，国王就答应了波波奇的情绪。太子拿出3000两黄金，用1000两置办粮食，1000两置办航船，又用1000两置办其他所需，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出发。国王、夫人和诸侯、大臣、百姓们都啼哭着来送行，在路边道别。太子和同伴们上路离去。然后呢，就是说是太子作为商主的话，他来出本金的，所以说的是置办了3000两黄金的东西，1000两呢。置办粮食，1000两呢是准备这个航船，1000两黄金呢也是置办其他的这些所需的这些支具。所有准备就绪之后呢，是准备出发了。国王和其他的这些大臣等等都在路边依依不舍的送行，太子和同伴们就上路离去。好，来到海边加固航船，另有7层，等到西风起，船飞下去，用7条大绳把它系在岸边。太子命人。令人摇着铃对大家高声宣布道，你们都听说过大海中有种种灾难，大海漩涡凶残的毒龙和罗刹，黑风回复海色之山，摩羯大鱼，其他种种灾难还有许多，历来入海而平安生还人很少，你们如果犹豫胆怯的话，现在可以回去，谁能意志坚定舍得下性命不顾父母不留恋妻儿，可以一同入海。如果能到珍宝所在，得到珍宝安稳归来，那么此生7世也享用不完。读完了诰令，就砍断一条绳索。到大海边之后呢，然后把这个航船加固，因为是海船呢，那就是要抵挡，要必须要具备一种抵挡大风浪的能力。所以说，就让这个航船加固到7层后。等到季风起来的时候呢，就把船推下水了，然后首先用7条绳子把它系在岸边。每天呢，就说是宣布一次这样高令，砍断一条绳子，7天之后就会出航的。所以说呢，太子也是按惯例啊，让人摇着铃对大家宣布，在出发之前呢，把这样一种利害关系，大家再次的反复的考虑啊，就是如果说是胆怯的话，这个是后悔来得及。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心意坚固呢，有可能就只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发财的机会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大海当中很多灾难。大量的这个漩涡啊，来自于摩羯大鱼，还有很多其他的灾难历来呢入海平安生还的很少这个方面就说是事实也是如此的。实际上从后面的发展看起来的时候呢，基本上500个商人都悬命覆没了全部已经死在海中了。但这个原因呢，并不是死在大浪漩涡当中，也不是死在一些毒龙罗刹或者摩羯鱼当中，实际上就是死于贪欲还有呢，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死于这个恶友。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大太子在旁边的话，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告诫大家要多少事宜。但是大太子吸取珠宝的时候呢，他的弟弟就让大家多拿多拿，最后呢就是说是拿到太多了，在返程的时候船沉了，大家死去了，就是这样的。主要是呢就是其他原因导致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胆怯的话，现在还可以回去。那么谁能够意志坚定，舍得下性命不顾父母妻儿的话，那么一旦得到宝贝安稳归来的话，那么只剩7世也享用不完这个前面是讲到了这个他的凶险之处，后面讲到他的安乐之处，让大家呢就说是都有这种内心当中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了知。读完了诰令，砍断一条绳索，每天都这样，一直到第7天，宣读了诰令后，就把最后一条绳索也砍断了。按照风向升起船帆，航船如同离弦之箭般径直把大家带到了珍宝之洲。那么到第7天之后呢，所有的绳索都砍断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照风向升起的船帆，航船呢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径直把大家带到了这个宝洲去了。 太子很聪明通达，世间兄弟懂得鉴别各种宝物，都知道他们的价值，告诉大家这些珍宝优劣。他告诉众商人随意拿取，后来又告诉众商人要多少失踪，如果拿太多航船就沉重，有沉没的危险，拿少了又不能弥补形成的劳苦。他告诫完了大家，独自和导致乘小船辞别了众商贾，又向前行驶而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到了宝珠之后呢，就遍地都是珍宝啊。太子就是说很聪明，知道这个种种这个宝物的价值，告诉大家了这些珍宝的优劣之处，然后说随意拿取，因为这个宝珠上面的这个宝物是没有主人的啊，没有主人是可以随意的拿取。后面呢就是又告诉商人呢，要多少失踪，多了船会沉，少了的话就说是不能弥补这个航行的这个辛苦啊，行程的辛苦。所以说告诫完大家之后呢，他还要取如意宝的缘故，所以又和导师单独乘小船离开了商贾之后呢，向前驶去。导师问这前方应当有一座白色的山，你看见没有？太子说看见了。向导告诉他这是一座银山，又向前行驶。导师又问在前边有一座蓝色的山，你看见了吗？太子回答我已经看见了。导师告诉他这是一座干琉璃山。然后呢他们就一起乘小船往前走的时候，导师因为他这个经验很丰富啊，虽然眼睛是看不到，但是他就知道哪个地方有什么，经过什么样一种标志。首先呢是一座白色的标志山啊，这个一座银山。往前过了之后呢，又看到一座蓝色的山，这是一种琉璃山。再往前行驶，又问太子这里应有一座黄色的山，你看见了吗？太子回答说看见了。导师告诉他啊，这是座金山。船到了金山脚下，他们就坐在金沙上。那么又往前行驶的时候呢啊，就说他们目的地到了一座这个黄金山。那么就是说到了黄金山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到了金山脚下，就坐在了这个金沙上面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取宝的地方了。导师说到我现在身体能做肯定回不成了，只能为你指示方向行进的道路。你从此出发，前方会有一座城池，极其美妙啊，七宝金达。你到城门前时，城门如果是关闭的，城门边上有一个金钟杵，你就拿起这杵上击城门城中有500千女，个个拿着宝珠来献给你。另外还有一位天女最为尊胜，她拿着宝珠泛着蓝色，名叫烽火摩尼。这颗如意珠拿到后就牢牢抓住切勿让它遗失。其他天女给你的也可以拿然后你要收摄珠根，不要再和他们搭话。我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弥留之际，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死去以后，我在看在我的恩德的份上，请你哀怜我，把我埋在这片沙中。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金沙的沙地上面呢，是导师已经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实在走不动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呢，现在身体是非常羸弱，绝对是活不成的，没办法陪你一直取到如意宝。现在只能够给你指示方向教给你怎么样取如意宝的方法。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发往前走，就会看到一座城池，很美妙。那么七宝简达的城门，那么到了城门前的时候呢，这个城门是关闭的，你就可以用城门边上的一个金刚杵来撞击城门的敲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城中就会出来500个天女，每个天女呢都会拿着宝珠来献给你的。其中呢有一个天女最尊胜，她拿的宝珠呢是蓝色的，一个名字叫做丹陀摩尼。那么这个如意宝呢价值最为超胜，也可以如意的这样降下很多这些饮食珍宝的这样一种雨，所以说这颗如意宝是最好的。那么这颗如意宝拿了之后呢，就要牢牢抓住，不要让它遗失掉了。其他的天女给你的也可以拿，那么后面呢就说是这个或者拿回去之后呢，这个主要的如意宝只要发生作用了，只要再从天上降下这些之具，其他的500颗宝珠呢，就是一一赠给了其他的500个小国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然后你要收摄珠根，不要和他们搭话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因为看到这样一种好的城池，看到这些美女的时候这个方面也都是如果是产生一个贪欲心啊。或者就是和他们这个搭话，有的时候也许会后面会出现一些凶险的事情，这些缘起是不好讲的。就像前面 啊，就是说是这个善求恶求的这个故事一样，本来他砍断树枝就可以出现很多的枝具，他后面的恶求他把树根给砍了，像后面呢没有出现什么枝具，除了五百个罗刹把它吃掉的，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取宝的时候也是有很多这样一种规律啊，很多这样缘起啊，所以说你可以拿如意宝，但是呢不要和人讲话。啊，现在呢他说我已经到了最后的弥留之际了，剩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死了之后呢，看在我的恩德身上啊，请你把我埋在金沙当中。导师说完后就吸取命中，太子对着尸体非常不宜，把他埋葬了。按照他的教导向前行去，到了七宝城城门紧闭，看到在城门边有金刚杵，就按照向导的吩咐拿着杵撞击城门。城门打开，五百仙女各自拿着宝珠前来呈现给太子。最前边的一位天女所拿的宝珠正像想到说的那样是天蓝色。那么这个导师说完之后呢，就死掉了。那么太子很伤心啊，因为从一路上走过来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障碍，主要也是这个导师一直在这个指点怎么样趋吉，怎么样避凶，所以说能够走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没有坚持到最后啊，没有真正的和他一起去到宝物之后的返回南瞻部洲。太子就想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悲伤的，把他埋葬在金沙当中。按照他的这样一种教导向前行走啊，然后见到了这个七宝城，他用金刚杵撞击城门之后呢，另外一个天女都拿着宝珠来，说一直出来呈现给太子。最前面的一个天女拿着宝珠，正是真陀摩女。好，太子按次第收下宝珠，裹在衣角里，然后迅速返回了。先前太子辞别以后。波婆伽女对大家说，来这里不容易，应该多拿些，大家贪执宝物拿得过多，等太子回来时航船已经装满，启程之后船就沉没了，山谷门石沉石浮。太子因为已有如意珠，所以身体不会沉没。那么这段讲呢，太子呢也是第一次的次第的收下了这样一种如意宝珠，把它裹在衣角当中，估计这个宝珠可能不会太大了，五百颗的话裹在衣角里面放也放不下的，可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宝珠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迅速呢就能按照原来的这个路线呢就回到了这个以前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太子走了之后呢没人约束了，尤其有一个这样一种波婆伽女，这个是属于一个恶友，前面我们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波婆伽女呢就对大家讲，好不容易来的宝珠，这么多的宝珠应该多拿一点啊，就是说应该多拿一些。有了这个恶友，再加上这个一般的人呢，他相信当中有巨盛的贪执，一种巨盛的烦恼，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本来就喜欢这个宝物，再加上有一个二太子在这怂恿，二太子在让大家多拿了，就大家就是非拼命的拿啊，这些宝物拿的太多了。那么就是说太子回来的时候呢，已航船已经装满，到了之后就启程，然后呢不久因为这个船太重了，不久之后呢船就沉没了。那么后面没有讲这些山谷生还的消息，估计是没有生还的希望。那么这些山谷们石沉石浮，那么太子因为已经有了如意宝的缘故，所以身体呢没有沉没，也不会沉没。波婆伽女远远的招呼太子说，赶快救救我，不要舍弃我。太子听到呼喊就牵了波婆伽女一起漂浮，两人努力相牵出去了大海。上岸后波婆伽女对哥哥说，我们兄弟俩吃别的父母入海，本希望不空手归来，谁知运气不好，丧失了财宝，只身空手回来，这太可惜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他弟弟就是说是这个祈求这个哥哥来救护他。那么这个太子听到了呼喊之后呢，就牵着兄弟的手一起漂浮，两个人呢努力相见，互相帮助，最终呢已经出了大海了。上岸之后呢，这个波婆伽女那就是说是对哥哥讲了，我们辞别了父母入海，本希望呢就是说满载而归啊，哪知道呢运气不好啊，不是运气不好，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完全是他贪欲，他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初步的指导导致的，满船的珍宝已经丧失了，然后现在只是空手归来，所以说没有脸面去见就是说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呢，太可耻了。嘉良那杰里生性忠厚正直，就对弟弟说，我已经取到宝物了。弟弟说，拿出来让我看看。太子解开衣服，把如意宝拿给波婆伽女，拿给波婆伽女观看。那么就是看到他这么沮丧啊，那么就是说他的哥哥呢也是不忍心，而且他的生性也是忠厚正直的，不会说妄语，所以呢就对弟弟讲，我已经取到了个宝物， 啊，弟弟说哪有什么宝物呢，什么都没有，拿给我看看。太子就解开衣服啊，衣角当中的这个如意宝拿出来给婆婆去看观看。弟弟看到宝珠后，心中就想到我父王的慈爱不平等，偏爱哥哥，不在意我。如今我们兄弟俩一起入海，他取到了其一珍宝，我却空手而归。从此以后，父亲更会轻视我，我该怎么办呢？趁着哥哥睡觉之际，偷偷将哥哥杀了，拿他的宝珠回去对父王说，哥哥已淹死在海里，他从此就会疼爱我，不会再像往常那样了。那么这个弟弟看到如意宝之后，他的想法啊和这个哥哥的想法完全不相同的。那么这个哥哥呢，取如意宝的掌怀也是为了利众生的，完全是利他的心，没有一点自私之利。那么弟弟的想法呢，从小就是说不如意啊，从小就处于这个失意的状态当中，得不到了父亲的这个喜爱。那么现在呢，好不容易从大海当中啊得保全了性命的，看到哥哥取到如意宝，按理说也应该很高兴，并没有说啊真正的空手而回来的，一方面保全了性命，一方面得到了这个最好的如意宝，虽然500个商人也许死去了，但是呢就是说主要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按理来说也应该产生欢喜心。但是他看到如意宝之后呢，就起了这个歪主意的，他是从另外一方面观察的。他就是说从小呢父母就慈爱就不平等一样，非常喜欢哥哥，给他造30宫殿怎么怎么样，那么就是说的我呢就一般的人对待一样，不在意我。他也没有想自己的福报是怎么样的，因为以前的修行的时候，两个仙人的修行的时候也有差别的。后面就是说出生之后呢，一个相貌端正，一个相貌一般啊，一个说是这个智慧福德非常超胜，一个说是生了下之后呢，就是他的智慧福德只能够自己受用而已，一方面都是自己的这个业而造成的，没想这些啊，就单单是走在外向方面去观察，产生了很多这样一种不如意的这个作意吧。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一起入海，我也是空手而归，这个是哥哥就得到了这个其中一宝。如果真正这样回去之后呢，父亲就会更加轻视我了。就是现在呢，还不如趁哥哥睡觉的时候呢，把他杀了，然后把这个宝珠夺去啊，回去交给父亲说哥哥已淹死了，然后我得到了如意宝了。这个时候呢，没有竞争对象，然后呢，我也取到了宝贝的缘故呢，也许父亲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意呢，就会转到我身上啊，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了。宝君的主意，他暗怀着阴谋对哥哥说，村落渐渐近了，我们兄弟不应该都睡觉，最好轮流守护护持宝珠。哥哥同意，就和波波奇里轮流守护，轮到波波奇里睡死，他睡在地上很久，大大超过平时，加拿大奇里睡死，因为坐了很久的缘故，已是睡得很沉。打定主意之后呢，想一个奸计，他就给哥哥讲了，现在我们已经离村落慢慢近了，人类多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是要考虑到如意宝的安全，我们两兄弟呢都不应该都睡觉，一个睡觉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开始这个守护他啊，哥哥同意这个方案呢，就和他的弟弟轮流守护。然后轮到这个不过去的睡觉的时候，故意在地上睡了很长时间啊，大大的就说是这个超过了平时。那么因为家用啊，拿起的太子在这个守护啊，一直在守护，所以说很劳累。等到他睡的时候呢，就是睡得很沉的。波波杰里就来到树林里啊，那树林里有一种树长得非常尖利的刺，他就拿了2根刺，每根有1尺半长，拿着来到哥哥身边。加里纳杰里还在酣睡啊，波波杰里就一手拿着树刺对准眼窝，将刺全部刺入，然后掏出宝珠就离开了。那么就是他自己呢，等哥哥睡着之后，就到树林当中找到一种非常尖利的刺，拿2根，那么就是每根的1尺半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哥哥还在睡觉，他就是个拿着这个树刺呢，对着2个眼窝啊，全部把这个刺扎进去了。啊，他这样想的话，如果把这么1尺半长的刺扎进去之后，肯定就会生命就不保了。但是后面呢，只是刺下了眼睛而已，所以说生命呢倒没有真正的造成伤害。然后他就趁着这样一种时机，就把掏出宝珠就离开了。啊，太子痛苦万分，急忙高声呼唤，波波奇里，波波奇里，这里有盗贼，喊了好几遍都没人答应。当时树神对太子说，波波奇里就是害你的贼人，刺伤你眼睛后，拿着你的宝珠走了。那么就是说，太子一下子这样非常疼痛啊，从梦中惊醒过来之后呢，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反应就是以为遇到了盗贼，就喊他的弟弟名字，就说告诉他有盗贼来了。 然后喊了几遍呢，没有人答应。这个时候树神啊出来告诉他呢，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盗贼啊，就是波火启迪，他把你的眼睛刺伤之后呢，已经拿了你的宝珠，已经离开了啊。这方面就给他这样告诉，今天讲一下。